点心。好，我们刚刚聊到怎么样帮自己来规划一个财务的规划，这是很重要。因为过去如果说我们不了解这一点，通常我们会比较依赖银行端的这个财务管理。那如果你过度依赖这个通路的话，那它就是它卖给你什么，你就是照单全收了。
对，
好，你可能买到最热门的基金，你可能也买到最夯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商品，但适不适合你不知道，
对，
看你的运气好不好。刚刚送你啊嘞，读到一个好的老师，那恭喜你就上天堂了。
对，
读到一个不好的老师，你给他住套房了哈。所以怎么样帮自己做财务规划？刚刚这个宏观财务这个平台的协理陈敏丽陈协理跟大家来分享了。那我不习惯叫你协理，
就叫你好了。对呀、
啊，所以我们接下来怎么聊一聊？就是说，你刚刚有讲过，你们夫妻还可以来一起来谈财务目标。
对，
一般如果一个人，因为我刚讲夫妻很容易吵架的。
对，
比方说，如果是我跟我老公的话，我一定会说，哎，我要环游全世界。我老公会潇洒不？台湾玩玩就好了，还玩到全世界去？就我们两个观念一定会不一样的。我们先做个人的好不好？
好，
个人应该怎么样来做这个财务规划？
嗯，好，在谈怎么做之前哈、我想就是衔接刚才韵芬谈到的，就是如果说我们心里面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的话，很容易呢就被业务员带着跑。
对，
那这个地方我想再做一点补充说明。这个呢就好像我们在谈理财哈，我把它界定成三，就好像我们在做当兵打仗哈，带兵打仗一定有分所谓的那个战。心法层面，然后战略层面，
对，
再来最后才会谈到战术层面。
心法，
对，就很多现在国军不是在反映说啊，他都不知道为何而战哦。当你心里面都不知道为何而战的时候，你再好的战略跟战绩啊、什么武器啊都没有用。
对对对。
所以呢，在谈财务规划之前，你一定要自己很清楚知道说你为什么需要这么做。比如说，如果财务规划里面我们谈到财务规划有三个范畴啊、就是三个层次，有风险规划的层次，有投资规划的层次，有税务规划的层次。好，那如果做风险规划，你为什么会想做风险规划？这件事对你来讲重不重要？如果想做投资规划，你到底赚了钱想干嘛？你投资想要干嘛？你的终极目标到底是有孩子等着你要养，还是你有退休等着老年的你要养？这个动机够强烈的时候，你存钱、赚钱、省钱、买保险什么的，缴保费才会有强烈的动机嘛？
对，
那你有明确的动机，我们才来谈说方法。这时候方法你才会听得进去，对你来讲才有价值。那一般坊间来讲呢，谈了很多都是工具的选择，
对，
跟
工具，
对不对？因为都在谈说这个该不该现在买基金，该不该现在买 A 股，现在该不该现在买 H 股，那这个都是在谈这个工具的选择。那当其实没有强烈的动机或没有好的方法，你工具哦充斥在耳边。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，韵芬，你一定搭过那个像尊龙这种游览车，对不对？
有。
你有曾经开，不管是自己开车或坐别人车上高速公路，对不对？你也曾经坐过高铁吧？
当然有啊，
也有坐过火车，对吗？好，那如果我今天问你很蠢的问题啊、我说，哎，韵芬啊，你帮我推荐一下，到底是坐高铁还好，坐飞机好，还是坐尊龙好，还是自己开车好？你会怎么回答我？
看你喜欢啊，你如果开车，你就可以想停就停，想喝咖啡就喝咖啡啊。
对 对, 对，你一定不会马上直接告诉一个答案，说一定哪一个好，对不对？
对，哈、
是不是会一定会看说我现在到底我需要的是什么？那我有多少时间？那我目的地要去哪里？对我有多少资源？那我怕不怕晕车或晕机？
懂了。
懂吗？
你在告诉我的就是这些。
对、所以呢，我们要谈，待会来谈说怎么做之前呢，其实要先确认一件事情，就是说如果有做规划，我们才再来谈工具，这个工具呢才有办法去吻合自己的需要。
对对对
对，好，那现在再来回答说怎么做。那这个怎么做呢，就回到我们刚刚财务安全规划哈，那个安全，我们刚刚讲到说那个安心都是每个人性的共同的渴求。
对，
那怎么样界定产生安心呢，就是财务上要达到安全的水平。
对，
那财务要安全呢，就是要来量化，所以呢量化呢就来量化两件事情，一个呢就是我们想要的，那就是称为财务目标，或者简称叫我们的需要。好，那我们有时候又把它叫简称为应备，应该有的准备。好，那另外一个部分呢，再来衡量我们的既有的准备，现有的准备。所有的财务的准备方法不外乎三种。投资、储蓄、保险。因为我们每一分钱赚进来，你一定是先花不完的，一定是想办法先存下来，
对，
对不对？存得够多，你就会想说，哎，我是不是应该不要都放在银行？我是应该来做个投资，
对，
对。可是如果手边钱不够多，你又开始担心说，哎，如果那天阳明山上的游览车上坐的是我家的小孩，能不能顺利过到大学毕业？这时候你就想说，我似乎该买点保险，没有错。所以储蓄、投资、保险就构成了我们所有的财务准备，
没错。 就够了，
没错，
那个就够了，
没错。问题是说，到底你做了这些，目前以你目前的保险，以你目前的投资方式，以你目前放在银行的钱，继续往下跑，
嗯，
到底在我们需要的刚才所定出来的那些目标，不管是子女教育或退休，或者是我的那个人生保障需求，
嗯，
时间若真的发生了，我手上的这些资产，我手上的这些保险，到底够不够？
对，
哎，这中间就可以做个量化的比较。
嗯哼，
那么呢，如果说我的应备大于已备，也就是说我的事实上我的期待、我的需求大过于我的准备，准备不足就会有不安嘛。
对，
哎，那如果说我的准备太多，一般来讲，投资储蓄你不会嫌多。什么时候会叫太多呢？就是你的保险太多。
对，
哎，嗯，就是说，如果你的投资事实上不断的累积，你的保险也许当初买的时候是叫做够，
嗯，
可是经过十年以后，你的孩子已经多了十岁，对不对？离长大已经多撑过了十年，你如果现在发生什么事情，其实已经不需要留给他这么多钱。
嗯，
反过来讲，你因为有做子女教育金的规划，你有做退休金的规划，你的既有准备在累积当中。
嗯哼，
所以呢，你的应备下降，你的已备增加。也许十年前你的保险加上你的储蓄叫做刚刚好，
嗯，
可是十年以后，事实上你的保险现在来看已经叫做太多。
嗯，
因为保险是要花成本的。
对，
所以呢，当你的保险加投资储蓄多过你的准备的时候呢，在精准的财务规划上面来讲，我们说保险其实应该要减码呢。
嗯哼，
所以有些人说啊，保险呢解约就叫划不来。其实呢，这要事实上是要看情境。
哇，这是你第一个人告诉我说保险太多的，大家认为说保险是越多越好。
哎，怎么会呢？如果说你在你人生的负债或者你的责任最高点的时候买够了保险，
嗯，
你往后。例如说你的房子已经买了，你的孩子已经生完了，
嗯，
那这个时候是你的责任的时候，你可能看到喜欢就买了，
你就变成斑马哦，北贝
丢，就是有这种状况。因为你看单品哦，你都觉得还蛮便宜的，你都觉得哎，我现在口袋里有 Michael 还够买啊，
对
对，等到通通搬回家才发觉啊，糟糕，真正需要的冰箱不够买了，
对啊，嗯，哎，就常常我也会犯这种毛病啦，
对，所以这是一类型的问题，就是没有做计划，嗯，没有做自己需求的检视，然后就开始刷。
哦，这是一个问题。还有没有客户常常犯一些这个毛病？
第二类呢，特别是跟投资保险有关的哦，就是对于数字的概念哈，没单利复利搞不清楚，
嗯，
或者说呢，现在的钱跟以后的钱呢，通通加起来。
什么叫现在的钱跟以后的钱，
对，这样听起来好像不太懂，
嗯，
就是说这样就很容易现在一些的业务员的推销的话术里面，
嗯，
例如说储蓄保险，我在这边没有什么商品好物的一个角度，
你只是帮我们解释，
哎，对对对，我只是解释一下说人们可能会有一些的盲点，
对，
举例来讲，可能就是我们看到一些保险的时候，他可能行销的方式是告诉你说，哎，每年领几趴，每年领几趴，然后就告诉你说，所以你一辈子可以加起来可以领500%
哦，
哇，你就觉得哇，五倍耶，好高哦，
嗯，
对不对，
嗯？
可是你忽略了说，那是每一年领到99岁
哦。
可是事实上呢，你这些钱呢放在银行呢，你累积起来也可以有赚到那么多，
对对
对
对
对，所以呢，
对，
这就是现在的钱跟以后的钱呢是不能够相加起来看的，
嗯哼，
因为你所有的这些趴数呢都是在不同年份领出来的，
对对，
而钱经过时间就会有时间价值，你就算最少放在银行也都有它的时间价值跟你利息，
嗯，
更不要讲说你同样的钱如果去做储蓄做投资，可能有超额的报酬，
嗯哼，
所以呢，到底要。你如果只是为了安全强迫储蓄去买储蓄险，那你就抓对了你的需求。可是如果说你是为了那500%，你觉得很高，
嗯哼，
那可能你就看错重点了。
对对对，就迷信到那个数字就很诱人，
对，很诱人。
嗯，就像前阵子有人买一个商品说，哇，玉芬姐，我赚18%呀，了不起！我说你几年赚18%？6年，6年赚18%，1年3%，跟你放在银行差不了多少。
对，以复利来看，连3%都没有
啊。对，连复利来看，可能都还没有。
对，
嗯，这都要提醒大家的。
对，
嗯哼，
好。那另外呢，就是单笔投资呢，跟定时定额的投资，所谓的资产配置的概念哈，其实也不太一样。
嗯，
有些人呢觉得呢，资产配置呢就是帮助我赚钱，
对。
可是事实上呢，我后来比较深的体会啊，其实如果是单笔定时定额投资啊，其实因为你定时定额的投资，你不是说一定急着说靠这个净值要涨才赚得到钱，
对，
对不对？
嗯，
因为你定时定额主要你在存的过程当中，你都还在累积，你都还在买，持续都在买。
对，
你如果去百货公司买，是不是其实是你会挑折价的时候买？
对，
所以定时定额买的时候，其实是越折价应该越高兴。
嗯，
如果你短期之内没有要用钱的话，
嗯哼，
所以呢，定时定额呢，你在挑基金的时候呢，并不需要看说它未来一年要多好。
嗯哼，
因为如果这基金你定时定额下去哦，你买下去就一直赚。 其实你的成本是不断在垫高。
对 对, 对，
你将来赎回要赚钱，你要一定要高过那个平均成本线。可是如果说他其实即使买了一路在跌，那么他的平均成本其实下降，
嗯哼，
说不定你的净值不用回到原点，你都有机会赚钱。
嗯哼哼，
所以呢，这个时候呢是不那么在乎看市场，
嗯哼，
短期的市场，
嗯哼，
对。但是呢，为什么要做稍微还是要做一下资产配置呢？是因为说，毕竟万一还是碰到说，哎，三五年后这当中不预期的，我终于要用钱。如果你选的基金呢，大家那个风险相关性都一样，都一起涨一起跌，结果你要挑的时候呢，刚好他们这五只全部都在跌，那你不疯掉了？
对，
你就要认赔杀出。
嗯，
所以呢，那个资产配置主要的一个精神呢，倒是在于说，万一你真的要用钱的时候，随时这五只基金不是一起涨，不是一起跌，所以你 always 挑得到，时刻呢，你都可以挑得到其中一只目前正在赚钱的。
嗯哼，
所以让你变现的时候方便。
如果你需要用钱的时候，你还可以把它赶快换这个现金回来，这是很重要的概念。
对，对，
我想今天其实敏丽也颠覆了我们很多的一些想法，像一些保险的概念，不是买的越多越好，
对啊，
或者是我们以为说，哇，这到99岁赚500%是赚很多的，所以。待会啊，蛮希望能够开放一个 call in 的电话，这电话是02-2509-9933，02-2509-9933。如果你针对这个我们的谈话，你有不清楚的，待会下一段你来 call in 进来，我们来希望能够解答你的问题。我们先进一下广告，关财务顾问陈敏丽协力，我们来接下 call in 的电话是嘉义的吴先生 ，Hello， 吴先生。
哎、hey, ，你好，夏小姐，你好。
嘿、hey, ，Hello。
哎、hey, ，Hello，、我想跟请教一下哈。
嗯，
我现在月薪是3万块哈，然后我自己本身的话做财务规划是5000块用那个投资型保单，那3000块买那个医疗险，然后那个10000块的话是投入股票，这样请问这样的投资规划会不会太过风险太大？这样
一万投入股票，你是买零股还是买什么？
我是买零股的。
哦，你买零股的。
是，我的金额不够，这样。
好，这个敏丽帮我们回答一下，他这样子应该有配置的概念了，有没有什么缺口或者要提醒的？
好，那其实呢，以我们在谈财务规划的概念哈，其实我是很没有这样的能力，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呢，就给您下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判断。
对，
因为我会担心呢，这样的一个建议呢，是会也许。解决了你某一个问题呢，可是相对来讲呢，并因为对你的不了解，都产生了其他更大的副作用。
嗯，
所以呢，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，您呢，能够在下节目之后呢，如果说你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呢，做比较深入的一个讨论。
嗯哼，
好。那但是我提醒你几个方向，
提醒你几个方向，对
、嗯。好，就是说比较在乎的是说，你主要是要先去厘清说，到底你买保险的目的是什么？
嗯哼，
你想要解决哪些保障？这样才有办法去判断说你买的这个医疗险到底合不合你的需要，
对，
到底买多了还买少了。
嗯哼，
那同样的道理，您做5000块的投资，还有10000块的零股，不晓得您的目标是什么，
嗯，
而且是几年后要用。
嗯哼，
嗯，那这样子才有办法反推回来，知道说你现在这个5万块跟10000块，如果到你5000，对，每个月5000，还有10000块在股票上面，然后到你真正你要用钱的时候。
哦，
到底能不能帮助你达到你的目标？
嗯哼，
那到底差距还有多大？
嗯哼，
那这个时候才有办法来谈说这个差距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来做弥补？
嗯哼，所以要先问一下你自己几年之后要用到这些钱，
对，
医疗险到底够不够？你的保障是需要保障在哪些？这个先理清楚一下。
对，
我们来接听一下永和的戴小姐。Hello， 戴小姐。
好，特别来宾好。
嘿、hey, ，
是这样子，我有一个，喂，
嘿、hey.。
喂，是我吗？
是、
哦、那个我有一个保单哈、哦嗯，那个是5年前保的，我保了一个储蓄险。
嗯，
那时候我是设定说20年200万这样子。嗯、那我现在缴觉得很没有意思，
嗯、
因为等于说我一年我是预定我缴在14万，那我觉得这样子的报酬率太低了，所以说现在到现在我想把它就是有两种方法，一种是减额缴清。然后一种是完全就是把它赎回、
嗯、
那如果是赎回的话我大概只能拿到1/3、
嗯、
大概差不多是1/3不到的钱回来、
嗯、
那如果我减了缴清的话是我现在完全都不付任何钱，那我到15年之后我还可以拿回就是原来现在是50几万、
嗯、
那我应该怎么办？
哎，15年的话你一个月是缴14万啊？
一年
啊、哦，一年
缴14万，
对，
所以您一说您现在目前已经缴了70万，
54万，
嗯、哦，一年缴14万，您不是说缴了5年？
对，
目前缴了54万。
因为后来去年的时候就办一个减额缴清，
嗯、
所以 对, 对、
哦，您已经对这张保单做减额缴清了吗？
对，
那如果已经做减额缴清，您就是。就是这个变更已经完成了，
对。可是我现在变更我那个减额缴清了一半
哦，
对。可是现在我完全都不想要这张保单了。可是如果现在整个把它赎回的话，我就会只剩17万。
嗯哼，
对，
嗯哼。所以通常在我们比较完整的做法哈，还是会来看的是说，您到底当初您每一年如果投入有14万，因为你现在这14万如果不去做这个保单，你是相当于就有别的选择可以来做别的事情嘛？
来不及了，他现在已经做了，
对，做了。我的意思说，如果你每年都有14万，你 anyway 就是选择14万都缴这保费，你已经做了一半，意思就是说你现在是、嗯、这张保单是每一年再继续缴7万吗？
对。
OK，、
嗯、
对，那你现在还有另外一个，你还有在考虑另外一个选择是说，你连这7万到底还要不要再缴？
对，
对不 对,
对？
其实这个跟你不管你现在有没有做减额缴清的，在考量是一样的，都是去考量说 ，anyway， 你每一年就有14万在手上，你可以去做运用。
对，
那到底你在20年后，以当初5年前啦，离现在目前就变得还有15年。
对，
你在15年之后，你期待每一年14万到底要为你带来什么？
嗯，
好，带来什么样的效益、
嗯、
那我们再来去算说，如果你方法 A 是继续持有这个保单、
嗯、
那么你从这一半的保单你未来可以带来多少的钱可以满期领回嘛、
嗯、
那另外你手上你省下来的7万块你又能够去做什么样的投资选择或储蓄选择、
嗯、
而让你未来能带来多少效益、
嗯、
那另外一个选择就是说你连这7万这个保费都不要再缴了、
嗯、
那么你就会结清又一笔钱出来，但是相对于你过去的保费是损失。
对，
不过呢相对于你未来的15年又是一个新的资金可以重新投入、
嗯嗯、
再加上你每一年又再多出7万块、
嗯、
那你把这个解约所得到的解约金跟你未来再多出来的这7万块不去选择缴保费而选择做其他投资的话，那它一共又可以带来为你带来什么样的效益？
嗯，
对，那再来评量说，那所以呢这个效益是不是你觉得是不是比较好？
对，就说如果你不会投资的，你只是要傻傻存钱的人，你就不要乱搞了。
对，
你还是想办法去存钱。
对，
可如果你有点投资概念的话，也许你可以赎回，去把那个钱去做更有效率的一个运用。嗯、我觉得这个厘清对我来讲帮助也还蛮大的哈。我们来接听一下内湖的彭小姐。
你好，理财大师廖夏一芬姐姐，还有那位贵宾，您好。我就像那位贵宾所说的，买保险，我买了5张。
哦，
嗯。
可是第一张23岁是定期保险，是给爸妈一个保障。
嗯，
30年，那是保额低，然后呢保费高。那23张是养老储蓄险。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边我会先厘清一下，你刚刚说定期险，但是保额低，保费高，不想
保
障
错。18000，可是保费。300万，
保障了，
保障高
的话就400万，
对，
保障高，
嗯，
对对对，像那是23岁，然后30岁是买养老寿险，就是一年是3万，那第二年开始每年领3万，然后第11年开始可以每年领6万，可是如果解约的话，就把之前存的钱领回来而已，就是养老险。然后第4张保单是妇女险，因为我怕我一些疾病发生的话，如果开刀住院可以领5万，可以领5000，可以领1万。然后那个妇女险的好处已经停卖了，就是说缴费20年80万，可是我可以领回70万。然后终身寿险，那是第4张保单。
嗯，
那第5张就是朋友介绍去吃免费的 buffet 啊，那我也拒绝。后来想说不懂得投资理财，我就买了星光保险的投资型保单。
嗯，
就想说每个月扣5000，我还付得起。
嗯哼，
那就是投资型保单，可是我买最低保额30万。
嗯哼，
所以我的保额算蛮高的，高达630万。
嗯哼，
所以我一年的保费也蛮高的，
像
扣扣加起来要25万。
哇，
月财的主，我年收入才。可是我的保费就要25万，这算蛮高的。可是我是很平常的啦，然后吃家里住家里给爸妈基本的家用费，所以呢我身上还是有些闲钱。那透过朋友介绍我去买单笔资金，因为朋友说转刷到过介绍我 投资下去，我觉得还不错。真的不懂得理财，就找理专给人家赚手续费，我不计较。股票又找朋友帮我做，好大赔，赔很惨，这股票就不敢碰了，就碰单笔投资。可是像君瑞一些钱，想说那好像上一份也说过，定时定额的基金购买，透过银行去买，随时都可以买。所以我上个月又买了定期定额，一个月才扣3000块的，一样我买海外基金，那手续费的46块。这不知这样的理财规划合不合适？阿姨已经38岁了，
廖小姐，没时间啦。我有把你那个问题都记下来，好不好？待会节目下节目之后呢，我帮你问一下这个陈协理，我们好好帮你厘清一下，就是你这个保单要思考的哪几个这个范围。明天呢，我会在节目当中呢来回答你的问题。请假期我告拍摄，但是我都把它记下来，就是你的5张保单，还有呢怎么样跟这个李专来做一个投资的这个规划，好不好？明天回答你啦哈。请假期我告拍摄，因为我希望你把这个话听完，所以待会明丽也要帮我把这个问题先这个回答一下。但是还是要建议大家哈，在做这个个人的财务规划的时候，你不要以为说，哎，我有钱人才要做规划，其实没钱你最清楚你自己的状况，好，你最清楚。就像敏丽讲过，你到底适合坐高铁，还是适合坐这个尊龙阿罗哈，还是最适合去坐火车，还是适合开车，你自己都很清楚哈。你是适合哪一个类型的？还有你现在有多少资产？你有多少缺口？你有多少时间去做这些事情？好好整理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来看有哪些工具是适合我们的。这是今天这个陈敏丽协理带给我们一个新的观念，非常谢谢你，希望有机会再来多聊聊。
谢谢
好，来听一首好听的歌。那么接下来是由李秀媛主持《奇丽世界》，我是夏韵芬，明天见，拜拜。